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3号，离圣诞呢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以往咱们做节目喜欢谈谈天下大事，但这几天呢，有一张照片像一根刺儿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拔不出来。我想很多朋友和我一样，这两天呢连觉都睡不踏实。咱们今天呢就说说老百姓自己的事儿。这几天呢，中国的网络已经炸了，一个只有5个月大的女婴名叫许洛西。小洛西在经历了长达9个小时的所谓微创手术折磨后死在了手术台上。当他被推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变冷了，尸检报告上面只有冷冰冰的一行字。我是建议大家听这段话的时候深吸一口气，因为真是太让人难受了。那行字写着说，右侧第3至第4肋间见长6.5公分的横行手术窗口未缝合。大家听懂了吗？未缝合。这主刀的医生叫陈军贤，甚至没有费心去把那个巨大的切口给缝上。在他眼里，这台手术既然是做坏了，那么这个名为小洛西的这个产品就已经报废了。这位享有盛誉的主任医师此刻只是一个修理工而已，他觉得机器没修好，甚至他懒得把螺丝一个个的拧回去。做坏的不是人，他做坏了一个产品而已，所以他直接扫进垃圾桶。这种极度的冷漠，这种把人不当人的非人化处理，让我瞬间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这哪里是宁波的一家三甲医院？当大家议论说缅北呀、柬埔寨的幼儿干细胞抽取的残酷的时候，有多少还持有怀疑态度？因为受不了，不可想象啊！那是因为我们还多少有一个人该有的善念，不敢面对这样的野蛮。如今大家发现，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恶，竟然就在我们身边。哪怕是在繁华发达的浙江，就在台湾海峡对岸的有人间天堂美称的浙江。我要告诉大家，躺在手术台上的不仅仅是小洛西。在中共这个巨大的失控的医疗产业化绞肉机面前，我们每个人的孩子都可能是下一个权贵的耗材。故事的开始是一个谎言，一个关于为了你好的谎言。时间回到11月11号，那一天对于小洛西的父母来说，本来是一个普通的而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孩子5个月大，长得是白白胖胖，爱笑，能吃能睡，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他们带着孩子去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做的是常规检查，本来以为只是走个过场，直到他们遇到了心胸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军贤。陈军贤一张彩超单拍在桌子上，陈主任指着上面的数据，神情严肃。他对家长说，孩子心脏上有2个洞，一个3毫米，那叫做什么叫继发孔型房缺，另一个说不得了了，是7毫米到10毫米的静脉动型房间间隔缺损。他对家长说，这个7毫米的大洞位置非常特殊，长在静脉窦，根本不可能自愈，如果不马上做手术，孩子将来会发育迟缓，甚至脑瘫，肺功能也会废掉。看着被吓得六神无主的年轻父母，陈主任紧接着就抛出了那个诱人的胡萝卜，说放心，这是个微创手术，我是专家，一年做几百台，就像入门级的考试一样简单，2-3个小时就结束了，风险几乎为零。这就是典型的叫斯德哥尔模式营销，先制造巨大的恐惧，然后再把自己包装成唯一的救世主。但是朋友们，真相是什么？12月19号，也就是小洛西离世1个月后，那份迟来的尸检报告像一道惊雷劈开了这一切。法医在尸检中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实验，往心脏的冠状窦口注水，如果是陈军贤所说的静脉窦型缺损，水应该会漏出来，结果呢，水流得好好的，滴水未漏。尸检报告白纸黑字写的说，未检见冠状窦型房间隔缺损。 也就是说，那个让陈君贤信誓旦旦说必须切、马上切、不切会脑瘫的七毫米到十毫米的大致命漏洞根本就不存在，那是个幽灵，是陈君贤为了把孩子骗上手术台而虚构出来的病。小洛西真正拥有的只是那个三毫米的小孔。而就在这两天，华西第二医院的心脏外科手这个主任叫罗书化医生啊，还有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顶尖专家叫张海波教授，他们的观点被网友们翻了出来了。对于三毫米大的继发孔性房缺，绝大多数孩子在一岁甚至几岁时都会自愈，根本不需要手术，即便不自愈也完全可以等到学龄前再做，那时候风险极低。为什么陈君贤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给一个不需要手术的孩子开刀？原因既然那么简单，现在出生率断崖式下跌，孩子少了，先心病的这个患儿是越来越少，就成了一个什么叫稀缺资源了。对于宁波这样的二线城市医院来说，如果不趁着孩子小、家长不懂赶紧把手术做了，等家长回过味儿来，要么自我痊愈了，要么家长去上海大医院一咨询，这笔业务就跑了。为了留住这笔业务，为了冲手术量业绩，为了在年底的学术报告上多添一笔叫低龄低体重复杂先心病手术这么一个战绩，陈君贤必须把三毫米说成十毫米，把观察说成急救。这是一场豪赌，赌赢了就是陈君贤的年终奖和晋升的资本，而赌注呢就是那可怜的孩子小洛西那颗只有鸡蛋大小的心脏。如果说术前的诱导是诈骗，那么11月14号那天在手术室里发生的就是一场极度业余极度残忍的杀戮，承诺的三小时微创变成了九个小时的开胸炼狱。我们拿到了当天的手术记录，虽然上面充斥着晦涩的医学术语，但结合几位业内良心医生的解读，还原出来的现场让人头皮发麻。陈君贤打开了孩子的胸腔，建立了体外循环，就是说让心脏停跳，用机器来代替呼吸和泵血，然后他切开右心房，开始寻找那个传说中的七毫米静脉窦性大洞。大家想一想啊，那个洞本来就不存在，他怎么找得到？这时候最可怕的一幕发生了。根据看过手术记录的专业医生的推断，陈君贤竟然把右下肺静脉的出口当成了那个房缺的洞，用补片给缝死了。手术记录里面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术中食道超声提示右下肺静脉回流速度过快，决定解除右下肺静脉梗阻。这句解除梗阻就是陈君贤对自己罪行的供认不讳。什么叫做梗阻？就是堵住了。为什么会堵住？因为你刚才把血管给缝死了，肺里的血回不到心脏，全部憋在肺里，强大的压力让脆弱的肺血管瞬间爆裂，血液涌入了气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孩子全身发紫大出血的原因。这发现不对劲后，陈君贤不得不把刚才缝上去的补片给拆下来。这时候医院发布了那个后来秒删的声明，那里面提到说一厘米大洞怎么来的，医院狡辩说尸检看到了一厘米的洞，所以我们要开刀。多么可耻的谎言，那个一厘米的洞不是孩子天生的，是人为的把原来的三毫米的小孔给剪大撕裂的，那是陈君贤手术刀留下的伤口，用人为造成的创伤来证明手术的必要性，丧尽天良。经历了这一切折磨，开胸啊，停跳，缝错了，憋血，再停跳，再拆线，再缝合，一一之后，那个只有五个月大的小心脏就再也跳不动了。这时候陈君贤在想什么？他没有想着如何安抚家属，也没有想着如何保留体面，他看着手术台上已经渐渐冷却的小洛西，做出了那个让所有人愤怒的决定，不缝了。既然手术失败，既然人已经死了，那就没有必要浪费那个昂贵的缝合线了，那医生也该下班了， 随便盖上一块白布，把这个报废品推出去，那道 6.5 厘米长的敞开的切口像一张 张大的嘴啊，在无声的控诉着这个吃人的系统。至此，那个爱笑能吃能睡的小洛西在人间走完了5个月的短短的行程。这两天有朋友跟我说，说江峰啊，宁波这个事儿啊，可能真的是个别医生的技术问题，你是不是把这个系统都说得太黑了？朋友们，我也希望我想多了，我也希望这是孤立案件呢。就在小洛西事件还在发酵的同时，2025年12月5号，湖南又传来一个噩耗，几乎是小洛西悲剧的完美复刻。这一次呢，主角叫做小暖仔，一个出生仅仅22天的女婴，地点在哪里呢？朋友们记住这名字啊，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小暖仔的遭遇跟这个小洛西如出一辙，医生告诉家长说，这个孩子有先天性心脏问题，然后这个手术很简单，成功率90%以上，然后就是切除窄血管。结果呢，短短19天内，这个还没有满月的孩子被做了2次开胸手术。第一次手术之后，家属发现孩子脸色发紫，医生却说这是正常的，这和小洛西术后的症状一模一样。等到了11月24号，孩子突然死亡。最令人发指的是，在孩子离世之前，医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擅自拔掉了孩子的氧气管和 ECMO， 也就是人工心肺机。同样的简单手术承诺，同样的2次开胸，同样的莫名死亡，还有同样的关键监控不给看，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这个湘雅二院那臭名昭著的黑历史。大家还记得那个叫刘湘峰的医生吗？是吧？湘雅二院创伤急救中心副主任，为了赚钱会把患者正常的肠子切下来，他会切除正常的器官。大家还记得那个叫罗帅宇的实习医生吗？2024年5月，他离奇坠楼身亡，生前他曾实名举报湘雅二院存在寻找儿童供体、进行非法器官移植和贩卖的罪恶勾当。我们之前曝光过，在柬埔寨金边有一个挂着中文招牌的生命科学研究院，那个地方表面上搞干细胞，实际上是在抽婴儿的骨髓，给中国权贵搞些什么什么返老还童的针剂。在这个柬埔寨恶魔实验室的合作伙伴名单里，赫然写着一行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所以朋友们呢，就这张拼图终于是拼全了。这不是零散的医疗事故，这是一张覆盖国内外的巨大黑网。如果说宁波的小洛西是拿来练手，那湘雅的小暖仔和罗帅宇揭露的黑幕，指向的就是更直接的对人体器官的收割。那么这条产业链是怎么运作的呢？我在之前节目里讲过，柬埔寨那个生命科学研究院，他们号称能提供1.5小时内制备的新鲜干细胞。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货源就在边上搁着呀，就在隔壁呀。在柬埔寨的电诈园里，那些被囚禁妇女代孕生下来的婴儿被圈养到那儿，几个月大就像小牲口一样，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被穿刺，被抽取脊髓。也许你要说那是柬埔寨是吧，那地方本来就业力很大，那敲骨吸髓的红色高棉生存的地方嘛，那是法外之地，那些都是黑社会干的事儿。我在历史上的今天讲过红色高棉的故事，讲过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是如何在中国受到邓小平等人的亲切接见和军事训练安排的。历史的黑暗没有离去啊，中柬之间的血凝成的友谊还在。大家看看宁波这家正规的三甲医院，你看着穿着白大褂的陈军贤主任，再看看湘雅二院那些擅自拔管的医生，他们和柬埔寨那个拿着针管抽婴儿骨髓的恶魔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区别仅仅在于柬埔寨是暴力杀戮，而这里是特许谋杀。为什么会有缝错血管这种低级失误？很有可能陈军贤自己都没做过几例真正的静脉窦型缝血手术，但他需要练手啊，需要积累经验呐，以便将来能接受更复杂的乃至活体器官移植的活啊， 能够评更高级的职称，能够发更高分的论文，发更多的财啊。中国人的生命仅仅是他们的资源，在柬埔寨你还能指望泰军的轰炸来炸开黑幕，但在宁波你指望什么？当小洛西的父母想要查控监控时，监控恰到好处的坏了，那个全景摄像头未配置这个什么存储介质，这一幕熟悉吗？记得胡鑫宇吧，胡鑫宇案的监控坏了，雷阳案，雷阳案的监控坏了，湘雅二院的监控也坏了。只要是党不想让你看的时候，我摄像头就会自动拥有党性，把自己给弄瞎了。当绝望的父母和奶奶被迫来到宁波天一广场，跪在地上举着孩子的照片哭诉的时候，来了多少警察呀？
你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是不是？
那你要去查呗。
要不要我说目的？
要去查呗。
要不要什么目的？大家录一下，大家录一下。
他们不是来抓杀人庸医的，他们是来抢夺孩子父亲手机的，他们是来切断直播信号的。当公权力成为了行凶者的保镖，那这家医院就比柬埔寨在园区更安全，对屠夫来说更安全。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更深层更恐怖的问题，就是你看他们敢对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明知不需要手术的情况下开膛破肚，手术失败后连尸体都不缝合直接扔出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啊，这个孩子不是一个享有尊严的生命，而是一堆生物组织，是国家的矿产。当这个矿产没有开采价值的时候，它就可以随意的丢弃。这种视生命为草芥的态度，难道仅仅停留在小洛西和小暖仔身上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最近一两年呢，就中国大陆各地都在疯狂的推行一件事，让小学生中学生签署器官捐献意愿书，有的学校甚至把这当成政治任务，说是这是红领巾的荣耀。如果你把小洛西的遭遇和这股的器官捐献热联系起来看，你会不会感到后背发凉啊？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学校会发生什么吗？柬埔寨的研究所啊，需要婴儿骨髓是吧？那里的货源如果不够怎么办？国内的高干病房里那些要活150岁的老首长需要换肾换肝，货源从哪来？这通过学校体检和所谓的捐献意愿书，中共正在建立一个庞大的详细到 DNA 级别的人体零件库存清单呢。你想当某位全国需要换一个器官，而您家的孩子血型和组织配型正好在学校体检中被录入了数据库，他们不就拿去了，而且匹配成功了吗？到那个时候，您觉得像陈君贤、刘祥峰这样的医生会因为医德而手下留情吗？您觉得那个总是恰好损坏的监控摄像头会记录下真相吗？您觉得那些在广场上抢夺手机的警察会站在您这边吗？不会的，他们会制造一场完美的脑死亡，就像他们给小洛西制造了一个必须开刀的理由一样。小洛西的死不仅仅是一个医疗事故，它是中国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在这个系统里，我们都是待宰的羔羊，只要权力和利益的刀举起来，没有哪一只羊是安全的。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说，江峰啊，这件事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大呢？你这中国每天都在发生悲剧，为什么偏偏是小洛西让全网破防呢？因为这一次，朋友们啊，击穿大家心理防线的不仅仅是那个未缝合的伤口，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幸存者偏差。什么意思呢？你看哈，就在小洛西事件曝光后啊，有一位妈妈在微博上发出了她和这位陈君贤主任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看让人后背发凉啊，那是一年前的事儿了。同样这个一个陈主任啊，语气急迫，在微信上催着家长赶紧住院做手术。这陈主任出示的报告上，孩子心脏的室间隔缺损 被写成了8.6毫米，家长当时被吓坏了，差一点就签字动刀了。但出于慎重，这位妈妈是咬了咬牙，过了半个月，带着孩子去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复查。大家请看这张上海的报告，上面的数据简直是对宁波医院的公开打脸呢。在上海顶级专家的检查下，同一个孩子的视间隔缺损数据显示只有0.31厘米乘以0.37厘米。你想，仅仅过了18天，心脏上的洞会自动缩小3倍吗？不可能啊。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就是为了把孩子骗上手术台，人为的夸大了病情，把一个只需要随访观察的小问题伪造成了必须开胸急救的大重症。这位妈妈现在抱着自己健康成长身上没有刀口的孩子，然后再看着小洛西的新闻，你说他浑身都在发抖啊。他说，如果当时我软弱一下，如果我迷信了所谓的专家权威，今天躺在太平间里的可能就是我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全网震怒，除了什么医术技术失误的借口之外，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数据陷阱。在这个陷阱面前，普通的父母是极度弱势的。你看，我们不懂那些复杂的医学参数啊，我们信任白大褂呀，而这份信任成了他们收割我们的武器。这几天大家看看微博的热搜榜，虽然中共的网信办拼命的这个压热度，但是那些话题依然像野草一样往外冒，公众的焦虑已经达到了顶点了。大家愤怒的不仅是一条生命的失去，更是愤怒于这个系统的黑箱操作。你看出了事儿，监控恰好就坏了，家属要维权，直播间恰好就被封了，尸检报告出来了，医院的解释恰好又是谎言，每一个环节都在掩盖，每一个部门都在推诿。这种对信息的封锁，对真相的扼杀，比手术刀本身更让人绝望。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家，如果你遇到了陈君贤这样的医生，你没有任何救济渠道，你连发声的权利都没有，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看着他屠杀你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多陌生人要为小洛西呐喊呢？我们追问真相，我们期盼公正，不只是为了给小洛西一个交代，更是为了守护我们自己。我们是在为自己的孩子守护那以后最后一道安全底线。因为如果陈君贤们不被惩罚，如果这个依靠谎言运转的医疗黑箱不被打破，那么下一次当我们抱着孩子走进医院的时候，谁能保证我们不会成为下一个小洛西的父母呢？说实话呀，咱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压抑啊，那种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和冷血的医疗系统的无力感让人窒息。但是就在这一片漆黑中，我也看到了一点光。这两天在抖音上、小红书上、在微博的夹缝里，我看到一场无声的却有波澜壮阔的接力。有一位长发披肩的女士站在自己的轿车后面，车后窗上贴着一张巨大的白色贴纸，上面写着请关注宁波小洛西事件。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这是一面旗帜。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越来越多的妈妈，冒着被交警拦下呀、被社区谈话的风险，把这张贴纸贴在自己车上，贴在了自己的后背上。他们或许不懂复杂的医学原理，他们或许也没有能力去对抗卫健委、公安局，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母亲或者父亲。这种来自于民间的最朴素的良知和共情是中共最害怕的东西。因为这证明什么？无论他们怎么删帖、怎么封号、怎么抢手机，人心里那杆秤他们抢不走，他们砸不烂。这说明什么？即使在这种彻底腐烂的系统里，依然有人性的光辉在闪烁。中共的医疗黑暗呢，不仅危害每一个中国人，也在席卷着世界。就说一个事儿，中国垄断了全球维生素原料供应，美国出售的维生素 C 大概有80%产于中国，其他的各种维生素 来自中国的也占据了绝对市场。美国有个 FDA 卡着个大门，但是它卡不住啊，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财力去面对不断成长的食品药品进口和安全问题。就连中国的生态环境部都承认说，中国的维生素原料药生产过程污染严重，这给众多的需要保健甚至接受包括手术后恢复的临床使用的普通人带来巨大的不可预测的风险。有人说啊，你们自媒体不就是动动嘴皮子吗，是吧？你江峰有本事回国造反去啊。我呢是不接受这种道德绑架的，但是我也的确在行动，在很久以前就一直在寻找能够切实帮助人们摆脱中共邪恶污染的方法。也许是我的这份心愿感动了老天吧，我遇到了一个珍贵的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德国生产的高档维生素，叫做 Nutridil， 它来自德国家族企业。咱们这德国人的严谨和医疗行业的高标准呢，自不必说。特别是这款维生素，它的原材料100%脱离中国的原料药，原本在德国医院癌症手术病患恢复专用的这个维生素呢，首次在医院之外普通家庭保健领域销售，也是首次在北美和欧盟以外的全球市场销售。所以我说，这是我的一份心愿感动了上天呢，碰到这么一个机会。这里非常感谢来自德国的生化医药学家冯·达拉亨·菲尔斯和专业贸易商对我的推荐，让江峰的观众有机会获得一份值得信赖的维生素产品。牛吃之友它是日夜分别服用的，它的高效和其他卓越的科技含量大家可以去网站上仔细阅览，我们这里就不一一絮叨了。这里唯一的遗憾的就是什么，就是我能给大家争取的这个价格优惠很有限，毕竟它是正规高级的临床产品。不过呢，也是我的一份努力吧，啊，达成了这个事儿。请输入江峰的拼音 JF 去购买，网站的链接呢就在节目的下方置顶可见啊。今天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了，一句话吧，还是请为您自己为您的孩子保持一份警惕和怒火，为您的家庭保有一份干净的值得信任的健康。在这个荒谬的时代，关注真相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拒绝遗忘就是对作恶者最大的审判。请您点赞订阅，并把这期节目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